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我觉得太监的产生与存在确实刚才陶博士讲的呢，与皇帝本身他的需要是密切相关的。这里面一方面呢，就是说皇帝他作为这个东方亚洲文明的一个传统，其中是他需要家族兴旺，他需要儿越多越好，所以皇帝他要为什么用这么多嫔妃，我认为他不一定为了是性生活，而是更多的是想的是这个家族的兴隆啊，就是这个有的人甚至说这个元朝这个忽必烈啊，他的子孙现在遍天下等等等等嘛，有这么一个说法啊。这皇帝第一个呢，他用太监，一方面宫里要有人干活，第二个呢，他就说他必须这个去干活的男人又不能影响他的后宫的安全性，所以这个太监成了一个自然的选择吧，虽然不人道，我们肯定说这是不人道的。第二个呢，这也是在和外戚斗争里面呢的一个自然的或制衡，因为在特别是汉朝就明显皇帝死得很早，皇帝死得早呢，小皇帝新继位的往往是小皇帝，小皇帝就一定带来外戚专权，就他用他妈妈就 掌权了垂帘，然后他这个舅老爷那权力就大了。这时候呢，小皇帝长大以后，我们就像金家王朝吧，他必须要铲除这个外戚势力，他最能用的是什么，一个是朝廷官僚体系里面的可靠的人，但是外戚的时候他差不多把朝廷把持了，这个时候只有太监是他们最靠得住的。所以说太监的这个存在有一部分也是与中国这个历史啊，这个政权里面更底里面的必然元素，就外戚和那个外戚和宦官是敌对的，同时又是互相制衡的。
所以另外一个角度想起来，就是其实宦官呢也在政治斗争中其实也是蛮悲惨的，因为他一旦失势，新的皇帝上来以后啊，这个替罪羊啊铲除的，就是而且他这根本就不需要任何这种，因为我们要过去要
舆论造势，
不要造势啊，因为你本身就错的，你本身就是错的。
对，就是说人们就很自然的把所有的这个罪恶错误都放到啊，把皇帝身上给他洗，由太监来洗地，洗了以后自己全部啊，这个交在自己身上了。这里面呢，我还要说到这个太监啊。这个制度我总是觉得是为这么不人性，怎么会其实这里面有点兽性在里面，就人性没有完全进化好的一种兽性制度。为什么我反复讲，你看那个猴子这个结构看等等，他猴王他就一个人要占领所有的，谁敢抢他能咬死他才能够这个以前我看到一个书呢，我虽然也不喜欢也不承认，但是也有点受他影响，负面心理影响，他们考证是中国，我们不是北京猿人那一支，是另外的一支。而这次呢，根据他们考古发现，他们用的工具啊，残留这个头颅骨啊，说他们有吃人的历史。当然，这不是鲁迅仅仅的像证书啊。
当年你吃人不是都到一个岛上都要吃掉一批吗？
就是说这支人里面有个习惯，这里面我就想到我们有两个词汇，想到有的时候我就不敢吃这些东西了，叫敲骨吸髓啊，食髓之味。
食髓之味，
这些一般只有。
兽性真的是
兽性比较厉害才会吃髓这个东西，你想想一般人是不会吃这些东西的。从这个角度讲呢，我一定对太监制度这种残余的残暴感到是觉得非常悲哀，现在真的是好时候，太监制度完全铲除。
我觉得特别感谢两位老师刚才给我做了一个解读，因为之前在看张宏杰的，他写了很多跟明朝有关的一些历史，他当中提到中国的历史上各个朝代灭亡的最主要的三大原因，第一个牌就是宦官专政，第二个呢是这个外戚干政，第三个农民起义。所以刚才讲了可能太监制度形成，你看他在列出来的第一个当中就提到了这个宦官专政，
这个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也是其实宦官他也是，我是讲他跟皇权是连在一起的。你看明朝的话，清朝就是不许他们读书的是吧，不许识字的，
其实明朝那个洪武年间朱元璋刚上位的时候是
不
允许他们学文化的，
对，到后来你看明朝他这个他打仗啊，他也就是因为不相信啊，打仗他有一个文 文官，
嗯，
是总的这个计划，武将呢就是练兵去打，然后还有一个相当于政委一样的就是太监，
嗯，
唐朝著名的余朝恩嘛，监军嘛，
监军，
那是将军都不能动的，是太监专权的，
所以他也代表了，他也这个我觉得是体会了，反映了这种皇权，因为你下面做大了之后，他需要有一个一条这个他的一条他最信任的人嘛，
嗯，
这条线索，
嗯，
你所以这个他必然和文官和这个武官他会有这个矛盾，他们又不写历史。历史全是这个文人写的。
在明朝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讲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其实非常黑暗的一段时期，相对来说嗯，特别是在洪武年间的时候，朱元璋当时有个规定，他不是出了很多大告之类的，写的非常的详细，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，连皇上出去拿拂尘的人他都做了一个规定，一个像村长似的这么一个统治者，他当时有规定，就是很多的下一代的这个皇嗣的继承人啊，通常是不能由他自己的母妃来进行抚养的，是由太监和宫女养大，这两个人他又不让他们读书，所以说后来这个培养出的皇帝有一段时间呢，他的这个文化程度是赶不上这些文臣和武将的，在朝堂上他辩论不过他，所以就形成了非常对立的关系，但这种关系好像在冯保的时候得到很大的改善。冯保当时他作为太监来说，他是秉笔司礼秉笔太监哈，他跟这个就张居正跟文官集团完全没有任何的利益冲突啊。
对，那太监能做到秉笔太监，那就是非常厉害的。
不是张居正后来别人这个诟病他，
嗯，
也是说他跟这个太监的这种关系，所以这个人是这样的，用得上的时候呢，都是好的公公，这个用不上，实际上就是说他是阉宦，所以所以这个知识分子啊，有时候这个叫这是最是凉薄，就是这些人也是很势利啊，这点。
告诉我们您的想法，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@SBS Mandarin。